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多年前在香港看过一出的话剧，叫做《武士英魂》，主角是西班牙小说家塞曼提斯笔下的武士唐吉柯德。其实这个所谓武士并不是骑在骏马上面英姿飒飒的一个英俊的少年，而只不过是一个好像九龙皇帝的一个老人家，傻更更的。他是很执着，他要在一个无情冷酷的世界，在这个失去了梦想的世界，在这个看不见人的价值的世界，这个老人家，这个武士，他是要闯荡江湖，行侠仗义。他拎起支长矛，着起一件破旧的盔甲，骑着一只比他的头脑更加不灵活的老马，陪伴着一个同他癫埋一起的仆人，以好像疯癫这样的行径而去面对这个疯癫的世界。这个武士，这个老人家遇到一个很平凡的低下的女人，但是他却是视这个女孩子女人为一个下凡的仙女，梦中的情人。纵使这个女人事实上是几咁不值得他去珍重，但是他却是无视一切的事实，执意的以他认为的最高的价值去尊重他。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人，这个老人家执意的要去看出人性里面最完美的地方，这个是很艰难的。在弱肉强食的地方要讲手下留情，在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里面要追求谦让，在充满憎恨的地方播种爱，在绝望的地方散布希望，这个是很艰难。但这一位傻更更的武士却是执意地要实现他心中的美善，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当我们怀疑这种生命究竟得不得的，这样做到头来是不是有意义的，当观众心里面有这种这样的怀疑的时候，这出话剧的主角就唱出这一出话剧的主题曲 The Impossible Dream。我将个歌词打咗喺我哋嘅副页里边，不可能嘅梦。歌词系咁样样嘅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去梦想嗰个不能实现嘅梦想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去击败嗰啲冇办法击败嘅敌人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去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悲伤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要去走去那个连勇敢的人都不敢去的地方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去纠正那些无法纠正的错误 ，to love pure and trace from afar， 去爱慕那个来自遥远的他方的纯真 ，to try。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当双臂疲倦不堪的时候，仍然尝试去摘那个没办法触及的星星。在星空下，这位武士知道那些星根本是不能够掂得到，但是他却是要去摘那些不能够摘得到的星星，因为他知道人生唯有这样，当有一天他要死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息。 that my heart will be peaceful and calm when I'm late to my rest.
星星对这位老人家而言是一个不能够实现却又一定要去实现的一种人性的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种生命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大的毅力。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老人家都能够好像他这样闯荡江湖去摘那个不能够摘的星星呢？
又有另外一位的老人家在星空之下无心睡眠，追忆逝水的年华，想住他自己将尽的一生。这个老人家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里面的主角亚伯兰。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这样记载这位老人家的。十五章第一节，这件事以后经过很多的艰辛，刚刚战斗完毕，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些什么东西呢？要承受我家业的将会是我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继续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这样生在我家中的那些的外人就算是我的后嗣啦。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亚伯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你能数得到吗？你能数得到吗？满天星斗，你能数得到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一个老人家在星空之下思前想后。创世纪自从亚伯兰出现之后，去到这里十五章描写了亚伯兰很多的经历。曾经他离开米索不达米亚的家乡千山万水来到巴勒斯坦地，曾经因为巴勒斯坦地饥荒他要逃命去到埃及，曾经因为埃及的法老王觊觎他的妻子几乎酿成大祸，曾经他要跟当时的列强打一场硬仗要救回自己的侄。现在一个夜晚，种种这些的艰难历历在目，中国人说年年难过年年过，一年容易又中秋。回顾这些前尘的往事，如果要用一句说话说尽的话，只能够说恩典，所有都是恩典。没有了这些恩典能够活到如今吗？所以第十五章第一节其实是这个老人家心中最真切的感受，他仿佛听到神的说话：不要惧怕，神是我的盾牌，他必大大的赏赐我。他过去的确是这样经验，但是如今夜阑人静，他不单止思前亦都想后，他已经过了人生的一半，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俱往矣，不能数风流人物，看今朝只不过是一个 不知道怎样走下去的老人家。每个人去到某个地步，他都会渴望生命的永恒，渴望不朽的意义。而这种这样的永恒性，当我们生命朝气勃勃的时候，好像捉得到这样。但是当生命的力量逐渐消逝的时候，所谓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又变得呢遥不可及。中国人说有三种不朽：立功、立言、立德。用伟大的功业、传世的著作、令人敬仰的德行去成为不朽的生命。但是事实上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亚伯兰是一个凡夫俗子，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要说要做一些伟大的工业，能够每一天完成办公室里面那些很琐碎的工作已经偷笑。不要说写一些传世的著作，能够看得明人家写那些传世著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说要活出那些令人敬仰的德行，能够少做一些亏心事已经算是万幸。一个人感觉到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很多时候是透过儿女。自己死了，但是在儿女的身上，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有某种的生命力能够存活下去这样。对于古人，特别是对于古人，很多时候他就是要在儿女的身上看到这种生命的悠长，看到这种生命的不朽。问题就是，如果这种生命的锁链断了，那会怎样呢？这个是会构成生命最大的一种危机，所谓意义失落的危机。一个老人家夜阑人静，看到自己竟然是无后的，他悲从中来。无后当然是无儿无女，但是无后更重要的就是看不到自己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当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留下什么的痕迹呢？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亚伯兰感觉到的其实就是苍茫大地的一片的空洞，是他自己生命的意义的一种失落。故此第十五章第二节，这个老人家有一种很大的感叹，他说：神啊，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说，我看不到生命的不朽在哪里可以落实，拥有这些一切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亚伯兰跟住讲，要承受我家业的将会是我这个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看来亚伯兰在这个夜晚越想越伤心，他说：神啊，你没有给我儿子，我只能够让这个家中的仆人承受一切了。当生命想不到怎样能够有永恒的意义，当生命不再能够不朽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在人生的上半场赚得这个世上的名与利，然后在人生的下半场追求丰盛的生命，开创生命的意义。现实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凡夫俗子，在人生的上半场只不过是营营役役，而到了下半场就连上半场仅有的那些精力都失去了，而落到更加凄惨的地步。我认识很多的朋友，有些人他到了生命的下半场，他的配偶死了或者婚姻失败了，他就感觉到生活上在情感上前路茫茫， 唔知点好。有啲人佢嘅身体越转越坏，失去咗工作嘅能力，靠社会嘅救济，亦都靠朋友嘅救济。虽然佢唔至于要求安乐死，但系问下佢，佢亦都睇唔到生命有啲咩任何嘅前景。亦都有啲人，佢去到生命嘅下半场，因为社会嘅转型或者公司嘅转型，失去咗佢过去上半生习惯咗嘅工作。佢前半生赖以为生嘅嗰啲嘅技术，譬如制衣啊，如今却系一文不值。从头过嚟，重新开始，当然可以，但系赚到嘅钱仅能糊口。有冇前景呢？咁社会嘅转变唔俾佢有任何嘅前景。大部分嘅人亦都好难开创一个时代，喺绝处里面创造商机，或者绝处里面创造生机。佢哋只不过系平凡嘅人。喺人生嘅下半场，我都到咗啦。午夜梦回，有时只不过系感觉到时不与我。唔好话生命嘅永恒咁严肃嘅一啲嘅课题，有时好多人谂下明天嘅生活点样过，都成为问题。如果佢哋要问呢个苍天，佢哋都会好似亚伯兰一样，发出咁样嘅疑问。天啊，我根本睇唔到明天，我现在仲有嘅呢啲一切有啲咩用呢？咁生命睇上嚟冇咩意义，已有嘅一切好似都与我无关。如果有啲咩好处嘅话，看嚟都系属于别人。喺星空之下，无数追求生命意义嘅人，只是感觉到无以名状的空洞。就在这个夜晚，神的声音向这个老人家，向这些已经去到人生的下半场的人发出一种的声音。神的说话这样讲，第十五章第四节，你的仆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意思就是说，人生的不朽，生命的意义不会离开你，你的生命本身是可以体验到这种不朽的意义。于是神领这位老人家去到外头，他说你看看，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不能够数得过来呢？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星在这里代表后裔，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个更加代表生命的一种的永恒，生命的意义。在这个老人家的眼前是无尽的星空，代表着无尽的生命，代表着意义。在这个夜空之下，繁星点点。在这里，这些星星并不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并不是武士唐吉诃德不可企及，却是偏是要摘下来的星星。亚伯兰并不是唐吉诃德，他没有硬要走出去创造这种梦想，他亦都没有试图去摘这些星星落来。这些星星是代表着神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灌注给我们的意义，是代表着神赋予给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永恒的价值。这一种生命永恒的价值，不是靠武士一样的这样的勇气去创造出来，所有这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大地是很漆黑的， 人生是很艰难的，意义失落的威胁是强大的。然而就在这个黑暗的天空之上，今夜星光灿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这样记载亚伯兰的反应。圣经说，亚伯兰相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老人家或者那些想不到自己明天的人，或者在人生下半场不知道怎样走下去的人，所有这些人其实可以选，就是在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他自怨自艾，然后被绝望去吞噬，他可以选这样的人生。但是亚伯兰就在这个夜晚，当他望见星星的时候，他看见希望。他凭什么可以看得到这样呢？他凭上主的话，他也凭相信上主的话，他相信在茫茫的人生里面，生命是可以找到永恒的价值。为什么呢？他相信有一位有情的上主对他的人生有一种肯定。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呢？没有什么证据，他只是相信，他选择相信有一个有情的上帝将生命的意义赋予给我们。有一个荷兰的画家叫做梵谷 Vincent van Gogh， 很喜欢画星的。他有一幅的画叫做星夜 The Starry Night， 我拿了一本画集来大致给你们看看这幅画的概念。坐得很远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不过你总是会看到一些很大粒的星。这个画面其实很黑的，但是那些天上的星却是很大，异常地大。画面中间有一间很小的教堂，在梵谷的心里面神是很重要的。然后在画面的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黑暗的一堆东西，一颗呢 很巨大的黑色的一个植物在那里，它可能代表着取消生命的意义的一些黑暗的力量。画这幅画的时候，当时梵谷已经住在精神病院里面了。这个黑色的植物可能代表他心中一种无法排解的孤寂。就在生命或者人生充满黑暗的时候，梵谷画了很多很巨大的星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看这些画的人，你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但你总不会忘记那些画面有些很大很大的星。这个画家是一个孤独的人，但是他怀着信仰，他体验不到呢我们没办法体验得到的一些的孤寂，他体验贫穷，体验世上的人完全不理解他，他的画总是不卖得出去的。但是他却觉得心里面因着他的一种信仰，他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有一团爱护世人的热火要爆发出来，但是爆发出来的时候，这团火又会烧着他自己。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他看到人生的黑暗，但更加重要的，他看到神在其中，看到天上灿烂得无以复加的星。这些星不单止很巨大，而且呢在个画面里面呢他还是好像会动的，好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听，不要停住在黑暗的里面，要跟随这些星， 呢啲星会喐嘅，佢会带你离开呢种黑暗，见到希望，见到光明。当我哋每一个人睇呢啲画嘅时候，我哋会好赞叹嗰啲星有一种好特殊嘅美感。呢啲画，呢啲星，亦都激发我哋每一个人对寂寞嘅世人抱住无限嘅同情。一个寂寞嘅人怀住对世人嘅爱，佢画出好多嘅星星。有一个歌手 Don Melin 睇到呢啲画嘅时候，佢写咗一首歌 Vincent The Starry Starry Night 印咗喺呢一个符页里边。歌词话呢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满夜繁星画尽灰与蓝。Look out on the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用你嗰个能够看透我灵魂黑暗嘅眼，期望住夏天嘅白日。然后佢嘅副歌里面咧咁样讲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They will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如今我明白你所想说的那些说话，你因为生命的清醒而受尽折磨，你努力释放他们，但是人听不听呢？他们不听，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去听，或者今天他们会明白多一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不会因着亚伯兰的故事能够明白多一点呢？如果有一天午夜梦回的时候，你觉得前路茫茫，好渴望你能够见到梵谷所见到的，或者你能够看得到亚伯兰所看得到繁星璀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我讲到这里。